在上广论之前呢，请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相续，调整一下自己的动机，要把自己的续流调整到说准备闻法的一个状态。那么准备闻法的状态和其他的状态有什么不同呢？最根本性的就是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为了利益无穷无尽的友情，必须去希求佛果。在这样的一个动机下呢，我们所做的听闻才会服顺于我们所学习的大乘教典。在平常忙忙碌碌不停地更换所缘的状态下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我们的动机，在这些可能是很琐碎的事物中消耗了生命的光阴，对自己的三业的省察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呢，在听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所缘都是法义，所以比较容易将所闻的法义呢来观察自己的现行，率耳率耳观察三门，然后调伏，其实这样呢是比较方便的。在每节课之前听闻的动机的策动是很必要的一个习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呢，在我们还没有学广论之前，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不知道说在听闻前的发心乃至思闻法胜利做前行是这么重要的。因为如果前行没有的话呢，其实会影响正行，正行如果被影响了呢，那所回向的可能也有太多的染杂，所以前行从来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前行做好了之后，正行呢可能就会很少失误。在按照上师教我们的去回向的话呢，听闻这一做法所累积的资粮呢可能就是非常可观的，或者是我们生生世世受用不尽的一个资粮。所以前行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不要嫌麻烦。因为呢，一旦这件事情成为你的习惯之后就不麻烦了，就像我们自动的呼吸，我们的眼睛会自动的看什么一样，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所以听闻之前我们会自动的去思闻法胜利，将我们内心的蓄流呢转向感恩三宝，专注于法义，希求解脱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这是非常美好的对自心的一个训练。但是要成为习惯的话，一定要刻意训练，不刻意训练呢会忘记的，甚至久了之后会忽略，认为说闻法胜利没有什么重要，其实这样的话会轻视法的，轻视法会有很大的过失。所以无论我们已经学了多少年了，当思维文法胜利的这种胜利还没有在内心中如量的如法的升起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勤勉的，能够不厌其烦的说服自己的心，在每一节课听闻之前要做这样一个听闻前行的策动，策动到呢一个量，我们的心要因为这个策动而改变。比如说原念到佛陀的时候会心生感动，还有会觉得这个听法的机会很难遇，很珍惜，甚至升起极强的欢喜心和希求心。所以想到能有今天的这样一次的闻法的因缘，不知道往昔我们都做了多少勤苦的努力，而且从佛陀的那一方面讲，成就一个佛果要多少大劫积聚资粮，要舍头目脑髓这样的苦行，换来这样教正法和正正法，然后还有很多传承祖师也都为法忘去，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传承，现在我们才能够听到。此时此刻呢，还有多少友情在三恶道，想想他们或者趴在幽暗的洞穴里边，或者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深深的海底里，还有的在旷野里奔跑，正在吞食其他的生命或者被吞食。一旦沦为三恶道的友情，像海里的大鱼一张嘴一吸的时候，可能很多生命就不见了。所以活一天都是要用众生的血肉来维系自己的生命，你想想造很多恶业呀。恶鬼道的友情呢， 要忍受长节难以想象的饥渴呀。我们一天不喝水，或者几天不吃饭，就那种饥渴，要忍受难以想象的时间长度的饥渴。而地狱道的友情呢，那就更可怕了。此时此刻正在地狱道的友情，他们就处在无量的痛苦之中，而且是极其难忍的痛苦之中。而现在的你我呢，由于上师三宝的恩德，有幸暂时脱离了三恶趣，我有这样的一个随顺暇满的所依身，而且非常非常幸运的值遇了大师的教法。我们现在就在听Priosity 广论，一起研讨这样的时光呢，不是说一挥而就的，好像天上飘来一片云那样轻松的，是往昔我们花了多少勤恳的努力才得到现在的机遇。得到了之后呢，这个心绪啊，刹那刹那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流着。在老死还没有被就近的灭除之前，我们依然会遭受到生老病死的折磨。而现在呢，正是一个能够解决这种痛苦的最好时机。我们来听闻正法，一定要这难得一时的暇满的时光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什么发挥最大的效用？对自他的离苦得乐，要产生最有力的、最真实的饶益。所以，听闻前行的策动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班长在代班之前，如果能够好好的祈求的话，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佛菩萨很大很大的加持。这样的话，在跟其他同学在一起研讨的时候，可能突然间就会灵光乍现，对某一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者对内心产生更深入的一个感动，或者说扭转习气，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发生在瞬间。今天我们就往下听，上节课呢学到十二大车善传流，身见广行无错谬，圆满道心教授藏，静力持笔燃灯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下一段，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听了。
那么现在这个正知就在这地方示现了，那他就这样，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圆满的这个教授一点没有错的配合起来，这样，所以他本身呢示现的位置我们不知道，根据他的传记，他刚出家的时候，刚出家就正灯那个量是什么？嘉兴位上的位置。这个嘉兴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师当中选一位的话，是天台的两位祖师，天台智智大师以及他的老师慧思禅师。哇，那高不可攀了啊！这个有一个祖师啊，也是汉山大师，这是明目四大师，也是啊，一般人把他推崇为明目四大师之首，就是说四个人当中最高的。人家问他说：“大师啊，你怎么了不起啊？”那个比之于古人呢、啊，他要用找几个古人给他比一比，他就随便谈几个天台智智大师、汉善大师怎么说？哎，我怎么可以跟智智大师相比啊？那我这是开悟了得佛性，那个大师的位置是高得不得了。
在这一小段呢，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跟中国的祖师的位置做这样一个对比呢？有没有想到，会不会想到说30年前有多少汉人了解阿底峡尊者，有多少人想要知道宗大师，那时候可能是完全都不了解的，阿底峡尊者传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我们怎么样了解一下这样精彩的一位传承祖师呢？所以师父就把我们汉地的了不起的高僧大德这样的稍稍对比一下。因为在下一段呢，师父说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然后师父说，我们呢，因为你没有真实的认识，我们种种增善慢会很容易产生。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 有疑问，我的疑问是说，难道学的人会觉得自己比阿条尊者还厉害吗？因为他并不了解吗？那么这个问题是下一段提出来的。在这一段为什么要提一个我们汉地的祖师做这样的对比，这是一个问题，可以先放在这儿。阿底亚尊者有多了不起呢？这一层一层的有憨山大师，然后说比之于憨山大师呢，憨山大师说我怎么可以跟智者大师比呀？我只是开悟了得佛性。看一看开悟的人，他说我只是开悟了得佛性，那个大师的位次高得了不得，就是被大彻大悟的人所崇仰的智者大师。那么阿底亚尊者的本地风光到底是如何的，我们是没法去揣测的，所以师父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